所以会快乐的人不见得一定要拿到多么的珠光宝气的东西才快乐，所以郑老师是很容易快乐的人。我去登完了山，捡一块石头回来放在那里，我都很开心。我觉得那个比珠光宝气的东西哈，它我看起来一点都不比他们差。有时候我到河边，到东部的河边，那个石头冲得这样圆圆滚滚的，漂漂亮亮，我就把它捡一个回来放在那个地方。所以我家有一些小石头，很好玩的，啊，捡一个放在那里，好漂亮。在我看来，那些东西都是七宝，很漂亮。嗯，我登玉山没有上玉山宫顶，可是我在玉山的这个白云山庄附近捡一块石头，我觉得这个是玉山的石头，虽然不是顶上，但这块石头也是，它也是很美的。所以你在生活当中本来有很多的美，有很多的感情友情的美，有很多平常生活中可以赏析的美，为什么你都不去欣赏这些美啊？你整天都在想的只有在追求跟占有呢？这就是我们失掉了我们的慧性的原因了。我再讲一次我以前跟各位讲过的一个故事，可能你们有的人没有听过，我再讲一次。我跟师母常常爱爬山，我们家附近就是我几乎每天都会去爬。有一种树叫杜荫，或者像现在枫树哈，慢慢开始黄了，等下掉下来我就会捡来看一看。哎，我每次哈上佛光山，那么在这个潮山会馆旁边有一棵面包树，面包树的那个叶子不是很大吗？那它有时候会掉下来，我会掉下来看到那么大的叶子哈，就看起来像扇子一样啊，我就会把它捡出来扇一扇，然后觉得很开心。那这东西怎么这么美？树上竟然有这么美的东西！然后我看了半天，真的是爱不释手。你们会讲郑老师你怎么那么没有出息？我不是没有出息，我有慧根呢。你看它怎么这么美？所以我有时候去爬山的时候看到杜荫啊，那个杜荫的叶子哈，它是细的，细长型的，它跟楠树的叶子形状一样，但它比它小，它就掉下来，我就会捡这个红的杜荫的叶子，然后我跟师母会分享，然后我们捡的，或者是有时候我们捡枫叶，有一次我们捡了一堆的这个杜荫的叶子，很红很漂亮。我们从那边走过来到了真修寺，我们两个人就把它洗一洗，用一个盘子就把它排得好好的。我说哇，这个供佛实在是最好的供佛， 就供在那里。我们供完了，我们礼完了佛，我们刚刚下来，我们看到有人上来了，我们上来了，我们看着那上来的那个人，第一句话看到那里供的是树叶，他说啊，阿喜大姐姐哦，是哪一个哈？嘿，树叶啊，嘿，阿弥提来供佛，怎么这么没有礼貌？我来下去，我们两个人手拉一拉说，礼貌在我们的心中，佛听了一定觉得很开心。这两个人哈，所以你不觉得吗？这个你平常生活当中有很多是很美的东西啊，你为什么都会失掉它呢？所以以前我跟你解释一件事情，什么叫有漏法，什么叫无漏法。你好多美好的智慧的东西都漏光了，那个叫有漏，因为你没有进入那个定通忍，所以你会到处都漏，好多美好的东西都漏光光的。哎，啊，什么叫无漏法？无漏法就是这里面我觉察，我每一样东西看起来我不必去哪，到处都是法喜充满，自然而然啊，这个止观定慧都是本来就具有的。这个事情在我们的生活世界里头，在现代人都还比较少缺乏这一部分的教育跟提醒啊。 那么我觉得今天的教育对一个小孩子，我常常听到很多父母亲来啊，然后告诉我说他的小孩子承受的功课的压力有多重，他必须补习很多东西。这些小孩子真的，他没有看过云在天上悠闲，他没有看过蓝天，他没有真正捧一个青绿的山涧的水，他没有徜徉在大地，他没有真正在生活中去感受到这个生活可以体验，可以观察，可以学习很多东西。你让小孩子多去接触我们生活中的食物，多让他做家事，多带他参观，多让他在自然中学习，多跟他谈话，多念一点书给他听。前面的四年，人的那个大脑，人的这个大脑的这个功能，有60%是在前面的4岁就已经被定了的，我们就不知道。我们把小孩子抱得好好的，我们没有让他有喜乐，让他跟我们有很多很好的沟通，让他感觉到在洞中学习到他自己的安静，没有这些东西。那这些小孩子前面几年没有关系，现在非用抓得晒啊，现在觉得也不太跟他讲话了，一直带就好。所以后来才发现，这些小孩子将来在读书的时候，他的慧性，他的慧，这个对一些东西的那些 sensitivity 那个感受性，通通都不足。这是今天在城市里头的小孩子所面对的新问题的，也是郑老师不断在呼吁很多家长必须要重视这个课题。那我们知道的，我们只想的就是说现在没有关系，然后比较稍稍大一点就想着补，一直都在补习，你千万不要输给人家。所以两种极端，这小孩子，很多小孩子没有被带起来，没有被教好，我很为这些事情很惋惜。这些东西都是现在神经心理学验证过的东西，可是这个知识却并不很普遍，大家并没有重视这个问题。其实小孩子前面的一年，你抱着他跟他讲话，抱着他跟他一件事情一件讲，甚至于你的谈话，你的笑声，你跟他的那份互动，对小孩子的这个脑功能的发展是多么的重要。可是我们却不重视他，我们却到了这个国民小学以后，突然间变成非常的功利，而且逼着他要学很多东西，这不对的啊。所以什么叫神通？这个人变聪明了就神通，这个人他各方面的发展很好啊，他的多元智慧发展很好就神通。什么是多元智慧？一个小孩子从那么小小一点点，神经心理学家是这样告诉我们了，他说其实在1岁之前他已经有一个基本的逻辑思考就已经有了。如果以我抱着小孩子带小孩子的经验的话，我觉得小孩子会讲一个音声音的字到两个字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一直在观察的那整个的脑子的变化。我是很有兴致的人，因为我抱着他早上抱起来，然后我带着小孩子这样玩，告诉他这个叫芭蕉，是红色的芭蕉花，这颗也是芭蕉，是黄色的芭蕉花，这是红色的，这是黄色的。可是你再问他这是什么色的，他不知道。刚开始大概9个月他还是搞不清楚，可是你再把它隔第二天，你再把它说这是红色的芭蕉，这是黄色的芭蕉，都是芭蕉，这是红色的啊，这是红色，那个小指头指这是红色，这是黄色，然后你去找一个红色的小花，说这是红色还是黄色，他说红，好可爱啊，这不叫神通，不叫什么。所以人的认知本身，人的 种种的这个跟人的感情的交往都叫做神通，所以它是妙用的东西。所以不要把神通解释成那么样子的跟我们没有关系的东西啊，这些东西随着年龄它发展的功能会越来越不一样，一直到了啊这个年龄到了很大的时候，它要发展出另外一种神通。都要去问问这里面的老菩萨，你就问他说，你现在年纪比较大，你有些什么神通，他能体验的很多东西绝对不是在座有些比较年轻的人你能体验得到的，因为他所体验的不同的神通，不同的人生的体验，那些东西有时候跟你讲你也不很清楚，这些有修行的老菩萨他很清楚，所以都都算神通。所以这个神通一直神通，神通到什么？神通到有一天我们从这里离开，我们到极乐世界，它还是神通，是不同的神通，进入不同的阶段。所以这个神通品里头，我们做这样解释以后，你再来看就很清楚。第一个，他心通。什么叫他心通？我跟你打个招呼啊，你也跟我嗨一声，我就了解我们这个感情互相的，我们的友谊互相交融，不叫神通，要不然叫什么？难道一定要跟你讲说，你刚刚跟我打招呼，我现在已经非常了解了，你真是我的好朋友，这样才行吗？不是，他一下子就觉照就相应了，所以那是他心通。一个人有很好的同理心，这个人来啊，他这个人他在他的遭遇里头，你看到他有一点难过在那个地方，你一看就知道他有病痛，你一看你就产生了一种同理心，这同理心也是神通，我知道他现在在难过。所以我们去看一个啊，在医院里头的病人啊，或者一个老人，一个有他心通的能力的人跟没有他心通能力的人，在跟一个要去安慰一个人的时候，这个差别有多大呢？我们在做啊，有些我们的佛弟子做一些义工，到医院里头去慰问这些病人，这个工作，其实他们能够慰问病人，让病人感觉到好，比较好受一点，就是靠的他心通，就是他跟他见面，跟他谈话里头，对方就觉得安稳，就好得很多。这里面他很快就可以知道，哦，这个病人他现在需要的，也许我帮他啊、哦、稍微盖个被，他感觉到一种温暖，我帮他握个，帮他手稍微帮他按摩一下啊、哦、就觉得我们传递了啊、哦、一种关心给他。所以过去的时候帮他的额头把他啊、哦、这个稍微抚哀一下，他觉得这个人来了，他是在关心我，而且会送给他一种温暖过去。其实这些东西都叫做对他心通。他心通不是只有对人，我们在信仰里头，我们跟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观音菩萨、释迦菩萨也可以产生他心通。我们去登山，我们到大海，我们也会产生他心通。因为你在登山的时候，你登到山顶，你坐在山顶上，你感觉到跟这整个的大自然、山河大地产生一种感动，都叫他心动。所以艺术家产生他心动，科学家产生他心动，人际关系里头产生心通，宗教里头产生他心通。所以他心通有多重要？那很简单，你打个比方，比如说如果你很一个人，如果你碰到有一件事情让你很烦恼，一直在烦恼在那个地方的时候，怎么想整天都在想那件烦恼的事情的时候，你看其他的还通不通？都没通，你也不会有什么感应，也不会有什么东西啊。那种情况你在礼佛的时候也会也差了很多。所以你平常如果不是下功夫哈、啊，你到那个时候才要来礼佛，才要来要那个时候才要说我要念佛要礼佛。那个时候一方面是你身体也老了，僵硬的跪不下去，你自己的那种平常的历练不够，那个通也通不起来。所以我常碰到这样子啊，这个末期的人将告诉我说，老师，我如果能够像你这样子 信仰那么的虔诚，那么的坚定啊，长长久久这样子，那就好了。我会很想有信仰，可是我信不下去耶。我也很想信，就是信不来耶。就好像说我很想考一个好成绩，可是我考不来一样，我也很想成绩好，我考不来一样。所以平常我们的修行，平常我们的努力是很重要的，是在那一段越晚的那一段时间，你才越觉得说以前那些功夫功不唐捐。你每一个礼拜跑到这里听听，这样子慢慢的熏陶，慢慢熏陶啊，如佛经所说的如燃香人身有余香，你身上就有这些余香，所以你自然到时候应感通达都比较容易哦。所以那是他心痛。我们再看什么叫天眼通。简单的讲啊，就是你的眼通嘛，看东西一看，有的人目色很好，看得很清楚，就是天眼啊。因为天比人要清楚，要明朗的多，要好的多了，天看事情，所以叫天眼通。哎，还没有谈到佛眼呢，是不是？没有谈到佛的眼，没有谈，只是天眼而已的。可是你在人间里头，你有天眼，多么不简单！那些东西眼睛看过去，能看到事理来龙的气脉，你说那是不是叫做天眼？那有的人是怎么看都看不懂。所以一个人的定，一进有定的时候，他就能通。啊，这个定的本身通常是没有什么障碍，越少啊，冲突矛盾的东西越少，这个内心里头啊，烦恼障碍的东西越少的时候，他的通达越好。啊，人如果他的生活当中有太多的重创，有太多的创伤，可是这个创伤他又摆不开来，他就这个创伤就产生一些后遗症，这些后遗症也会使他产生了一些现象，比如说他会对很多的事情会特别的过敏或敏感啊，那个人我们觉得这个人很神经质的那种敏感啊，这种人压力会很大，稍稍怎么样一下就觉得自己好像就受到牵动了一样。再来他因为常常觉得有一些压力，有一些焦虑，所以他的记忆力开始一直萎缩到只剩下他对烦恼东西的关心，对多边没有。然后再来是他的自我的一种这个禁闭，就是自己会只想到自己，他对周边的东西，对人的博爱的关怀会慢慢没有，只剩下他既是像是很自我中心，但是他又是只是锁在一个自己的小世界里头啊，这样子的人他没有办法通的啊。我们看到一个在日常生活当中创意比较好的人啊，那个创意比较好的那些人，他们的心的稳定度都比较好，比较冷静，比较不会这样起焦灼不安。这些人他们你把他派出去考察，去考察市场也好，去学技术也好，去看东西也好，或者学任何东西也好，这些人他们的功能都比较好，因为他有天眼通，一看就清楚。所以还是回到那个定慧那个上头来，从普贤开始谈奋训三昧，现在谈定通人的时候，你看到这个通，你看还是有这个天眼通。所以你看我们这文字上看起来，你看啊，人他心通的部分，你看到讲善心不善心，广心狭心，大心小心，顺生死心，背生死心，声闻心，独觉心，菩萨心，他通通都了解，就是他心通，是不是？所以每一个人他都能够了解别人。天眼通呢，是见无量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微尘数世界中的众生啊，十尺生彼啊，善趣恶趣啊，福相罪相，好或丑，垢或净，如是品类无量众生啊。那么他一看都不会错谬，他看得清清楚楚，对于事物的东西也是一样的。我们在实地讲实地里头，我们也 谈过这个问题啊。你看哈，从第六地以后，一进入远行地、不动地，你看到不动地了以后，这个远行跟不动地之间，你看到它所有的啊园林哈、种种的技艺哈、甚至于诗歌、舞蹈，通通都要会。你知道它是不是通？它也是通。啊，这些通一定是有他心通，有天眼通，一看才看得懂，否则怎么会看得懂？所以我看起来这十通的东西，这个通是人的通达的通，通情达理的通，你看吧。那我们看到天眼通是这样子，宿住通，因为人知过去与现在。什么叫宿住？如果一个人对于过去的事情全部通通在有生之年就好，不要谈过去，因为我们来这人间里头，我们看这人间这一段，如果你过去的那些事情全部通通忘掉，前世是后世之师，那你那些东西你都没有整理成你能够启发你的东西，能不能讲那叫速度通呢？所以我们一定是过去的东西。所以当我们修行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我们也会知道，也会接触到，就是前生的一些东西。但是在这里，老师很诚恳地跟各位讲，你千万不要去做那种催眠哈，去了解你的前世今生的事情，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情。我们研究心理学的人很清楚啊，你知道为什么后来只有精神科医生才做催眠，而且他只有真正需要的时候才做，而且尽量不做就不做。为什么？因为催眠的本身你是完全被动的，它跟我们神通是主动去打开我们的这个人的事的这个封闭的状态是不一样的，你是被动的，然后你被催眠进去了，在催眠的身体里可能会浮现一些东西，你好像满足了你一点好奇，可是就好像你那个世界有一个人穿着拖鞋，穿着脏，万一有脏的东西进去，然后又留下了一些东西在那里头，那怎么办？所以在 Freud 的时代他就已经开始不太使用这种东西。其实我有学了一点点的浅度的催眠，我没有往下学深度的催眠，但是我会从不用这种东西，只是偶尔有时候在某种情况之下稍稍用，透过一个轻度的暗示去了解这个人的他的过去的一些状况，但是我们不随便用这种东西。你千万不要好奇去弄这种东西，弄完了就是师父一代啊。我有一段时间我跟他讲，我说我某某法师要教我这神通的事情，因为我答应过他，跟我们这个师父上人好，这个学华严学净土，他我要答应他不随便跟别的法师去学其他的啊，先其他的法门暂时就不学，就是专攻一门这样子。所以我答应他如果有学什么东西我会向他报备，会征询他的意见。所以我就问他说，某某法师要教我神通好不好，他摆下很严肃的脸，你不行，不准你去学神通，没学成变鬼通，那就惨了。他就不肯。后来我问他有没有这种东西，他说不能说没有，但是你不可以，我只希望你好好学易学，就是要把这个将来好好去把这个佛法的这个义这个法义真正去把它弘法，你适合做这件事情的。是他那天这样告诉我，所以我也顺便给各位讲，今天我在这里讲，是他当时跟我讲说，哦，讲堂成立了，你去讲经，我就来了，就这样来了。所以，啊， 这个等到我在这里下堂了以后，我们礼谢法师的事才礼谢法师啊。可是礼谢法师是说我礼谢的是大家礼谢的是净空师父啊，他的法相在哪里啊？我每一次礼谢法师的时候心里想的都是他，然后我下来回过头来阿弥陀佛，你们谢谢老师，我谢谢大家，你知道这是他要后来讲经，我就是这么听师父的话，就是这样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事情很有意思。所以通这个部分谈到了哈，宿住就有生之年呢，你过去有的，你在有生之年过去的东西，你一定是了了分明的时候才没有障碍。如果那个东西你刻意把它忘掉的时候，一定会产生在心理学打结，会产生一个 complex， 那我们就会变成不健康。所以我们有时候被吓到了，或者是被一些东西创伤了，我们觉得它很难过很哀伤，我刻意要把它忘掉，等它忘掉以后问题才出现，都是这样子的。所以人过去前世啊，这个以前所设是后世之事，是后面启发的东西，是贯穿的。知解通，知一一解中所有的众生啊，命中受生啊，诸有相续因缘所生，这是知解通，很清楚。天耳通，这东西听了，所有的一切音声啊，这些东西听了，耳朵听起来清楚，但是却自在。一个人这个耳朵听东西听清楚，听知识听清楚，听佛法听得很清楚，听种种声音都听得很清楚，可是内心里头却能够平平安安，这多么不容易，是很不容易。所以那是天耳通啊，菩萨摩诃萨成就无碍清净天耳啊，圆满广大充彻离障，了达无碍具足成就，于诸一切所有的音声啊，欲闻不闻，你想听的不想听的啊，欲闻不闻，随意自在，他都很自在。所以你自己留意一下自己，如果有一个人跑来跟你讲说，哎，我觉得你最近看起来好像怎么怎么，或者哎，你做这件事情做的啊，我觉得好像啊，并不这么贴切。你如果是很欢喜的，说以前《论语》里头讲说，子路啊，这个闻人家说他好的时候，他啊，那么就喜；人家讲他有过的时候就拜。为什么？他两个都欢喜。人家讲他你这个地方做错了，做的不对，或者是批评他的时候，他还是悉心接纳，他没有起障碍。人家赞美他的时候，他也没有起障碍。所以这样子的人，我们说他这个耳朵真的是啊很好的，眼耳鼻舌身意的东西都通了，连意的部分意门都通了。我们看这个住五体性神通，我就知道说我们平常所讲的啊，说这个本来就是因缘所生法，所以是依他起性，遍计所执性，是不是？所以本来没有就没有本质啊，这些东西都是变动的，所以没有住五体性的神通。所以我们知道这些东西本来是无常，我年轻的时候我很开心，我很活泼，可是我老的时候行动比较方便，体力比较差了，记忆力也比较不好了，但是我知道我还是在这个地方知道住五体性神通，就是我知道它总是不一样，但是无碍，他内心里头还是维持的那种平衡跟通达。色身庄严自通，知一切法远离色相啊，这里面你看就是没有执着的远离色相的神通啊，无种种相，无量相，无分别相，这里面是指第七世的这个部分的神通。第九，一切法自通，知一切法无有啊名字，无有种性，无有来去，它是不生不灭，不依不异，不来不去的，就是一切法自通，就是你看 啊，我们好好的去求学，好好的去经营事业，好好的去开展我们的家庭。可是我们知道，我们明明知道，我在努力之中，我知道人生就像一出戏，像一趟旅行，但我一定要好好的有一个好的旅行，但我知道它仅是旅行而已。我也知道人生像演一出戏，我知道戏演完了就放下来，而且这个戏变化莫测，但是我知道这虽然是演戏，我仍然还是用我的智慧，用我的责任感，我要好好的演这出戏，我去经营我的人生，经营我的事业。可是我也知道这些东西啊，既是我需要努力的，同时我也知道它是我的身外物啊。这样子我们说知道，开始会去接触到这个神通，接触到开始会接触到不生不灭，不依不异，不来不去，不长不断的那个部分的。那么第十呢，就是灭定自通，也就是灭尽定。什么叫灭尽定呢？是所有的有为法我都能够从里头解脱，那就是灭尽定。灭尽定通，可是以念念中啊，入一切法灭尽定三昧。灭尽本身就是不灭尽，这是佛法里头啊，一到第十通的时候就回到所谓的灭尽定即非灭尽定了。你要用金刚经来解释它了。我对于这些东西我入灭尽定，可是我又能够入于人世间里头去生活，又生活得那么好，我甚至于啊进入到任何一个不同的领域里头去，他已经灭尽定，所以他在那个地方不染不着，而且在那个地方可以跟一切有情众生分享，可以在那里教导有情众生，可以跟他们分享。所以可是他是灭尽定的，所以他一点都不染。就好像以前我给各位比喻的，你跳在游泳池游泳游一游以后起来，你并不觉得说我这次游第一名，我要把所有的游泳池的水通通带着，他没有，他我只不过是在这个地方游一游，拍拍手起来，我刚刚真的游了第一吗？我游得那么好吗？刚我游最后一名，听说我游的姿势很优美，是不是就这样而已？但是第一跟最后一名他们看起来是不同，但是他们觉得这里面没有障碍。这个世界就是到这里来的时候，你看到了，所以他又回到一个大圣的菩萨里头来。所以这第七会呢，他会谈菩萨住处品，有一品经专门谈菩萨的住处，菩萨住在哪里，菩萨住在山里头、园林里头、城邑里头，都是菩萨住处。所以我们都是菩萨，所以我们互相尊称说哦某某菩萨，其实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是人间的菩萨，不是真正的大菩萨。可是大菩萨也有大菩萨的住处，小菩萨也有小菩萨的住处。最近我看啊，从我家往那边走要经过两个隧道，一个叫辛亥隧道，一个叫怀恩隧道。那我看呢，那个怀恩隧道最近正在整修，所以那些工人要把上面那一层把它刮下来，然后呢还要这个啊再把它涂上去。那他们尤其是在夜晚都在工作。我这个有一天坐着计程车从那里工作，他们正在工那里经过，他们正在工作。我突然间想到，哦，菩萨住处，原来菩萨住处，这是菩萨住处，这样你了解吗？所以那个菩萨住处是到好多个地方都有菩萨，都是做应该做的事情，做自己能做的事情，那些都是菩萨住处的。那么菩萨呢住持十种神通，有了这十种神通，这种神通它自然他的生命，他的人生从他生下来成长工作正道圆满，这整个的一个人生里头都要透过一个历练的过程他才能够完成的。那个历练的过程是什么呢？忍， 所以有了定就要有通，有了通就要有忍。那个忍并不是硬忍，那个忍你这里的实忍里头你去看什么叫阴生忍。说真的，你有时候我也觉得蛮困扰的，就你住在城市里头就有这么多的噪音，你要不要忍？当然我们尽可能来倡导不要制造噪音，但是人这么多都免不了有噪音吧。你说你不忍，那你去气死好了，你白白的被活活的被气死了。所以阴生忍，这个世界本来一个人一张嘴嘴就多，你听了听了了了分明就好了。如果你不懂得那个忍啊、哦，那你一定会很惨，是不是？那阴生忍，是不是？人的成功的时候是顺忍，可是逆的时候呢，就有逆忍，是不是？所以这里边总刮起来，佛就把这个东西归纳成三忍而已，一个是生忍，只要你活着，你想要生存，那么你就要去有遮身的地方，你就要有吃的东西，你就要努力。所以人就是要努力的去成长工作，找一份工作，好好的学习自己营生的东西，都是属于生人。可是人活着并不是只有把肚子填饱而已，把衣服穿暖而已，我们需要感情，所以我们必须彼此之间互相的关爱，互相勉，那也是一种生人。我们也不是只有感情世界而已，我们人的人，人与人之间，整个的社会必须是共同互利的，他必须要建立一套社会的制度，共同去遵守这个社会的那一套制度，那个东西也叫做生人。所以生人简单讲起来就是这么这一块，就是就你只要活着想要求幸福，就得需有这个生人。哎，什么叫法忍？因为你要去学习一些你不会的东西。哎，学习不是那么简单呢，我们常常讲要快乐的学习。如果你一直等认为学习是要快乐才要学习的话，你就不必学什么东西了，因为学习实在也很辛苦。学语文辛苦的，学数学学功课辛苦的，学一技之长也辛苦的，我都要快乐学习，什么都不学了。当然快乐学习也没有错，我是学的会的，我感觉到快乐，我学的把它熟悉的，我感觉到快乐。所以快乐学习应该是解释成说，我努力的学习以后我学会的，我能够解决问题，我产生大用，我产生幸福，那种快乐。所以那是属于啊这个法忍，就是我要学人世间的种种的啊应该学的东西，包括世间法跟出世间法该学习的东西，都属于法忍。我们要有这个法忍才可以。然后呢还有一个无生法忍，是属于无生的那一个领域的东西，也就是出世间的精神提升啊，最后去成就那个如啊这个正等觉的这个部分，那个是叫无生法的。但要学那个东西，你也必须要有这个忍，也必须要有这个承担，也必须要不断的去做修炼的功夫才能办得到。所以我就把这个忍解释成人生应该有的承担责任，或我们应该有的这些努力，这东西就是忍的这一块啊。所以用了定，用了通，然后就能够解决问题，就能够让我们的这个生忍、法忍、无生法忍都能够做得更好啊。这样子你看这个佛法在这个华严经讲到这个地方来，它的整个的一个法义是很圆满很好的。所以这个今天呢，我们把定通忍，把忍啊把通的部分讲完了，但是我们把定通忍的这边也把它贯穿过来，你知道再听下回分解，你会更期待的下一次来听那实忍的那个部分。所以这个花园哈，它是一环扣着一环，一环扣着一环。所以过去方东美教授说，你把花园经带的就等于 读了所有的佛学的宝库。